不但烧脑，还让你吃好喝好。本节目由逛菜市场就像逛宜家的十一家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
每周四，
陈明、
岳露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明月几时有？我是手机不离手的陈明。
我是手机没带就好像丢了一个器官的岳露平。
我对每个家庭的和谐程度有一个观测指标，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围在一桌上面。如果一个家庭你想让它崩溃的话，很简单，就是每次到饭点的时候，那个妈妈或者那个爸爸开始唠叨某个事情，然后爸爸或者那个妈妈开始指责某个事情，完了有人就匆匆吃完几筷子跑掉，有人直接离席。那屏幕多了之后，你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是 OK， 这家人还坐在一个桌子上面，但其实都面对不同的屏幕，在跟世界上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人在聊天。
英国人类学家叫霍尔嘛，他就把社会距离分为四种距离，就是45厘米以内的叫亲密距离，45厘米到1.2米叫个人距离，1.2米到3.6米等于叫社会距离，然后3.6米到7.6米以上叫公众距离。这个特别能说服像我这一代人长大，就是你说的，我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智能手机，我们只有一个焦点关注物，就是电视。那时候我们真的那个刚才他说的这四种距离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可能物理距离跟你是零，但是心理距离 那就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在刷着自己的世界，这个是屏幕导致的一个分裂感，是这个时代才有的一种景观。
对，如果屏幕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大家去共享这个屏幕？基于这个屏幕已经统治世界的大前提之下，我们聊这个话题。
你看现在屏幕，首先手机屏幕你很难去共享啊，就孩子有孩子的屏幕，家长有家长的屏幕，每个人都在手机里面看的是不同的 app。 然后电视呢，你好像有时候你们在看着同一个屏幕，但是除了发生抢频道的问题啊，父母和小孩爱看的频道不一样，就算看的是同一个春晚，很有可能你在看春晚，你的孩子是用手机看 B 站的吐槽版春晚，就同一个屏幕它不同的场景。
对，
所以我觉得只有一块屏幕是有可能实现一家人共享一块屏幕，而且能够长达90分钟的，就是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它是一个过程，你去看电影你总得出行吧，你散步或者开车，你吃饭，对吧？在这个过程还是有很多互动和聊天的机会的，然后你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积累很多未来跟孩子的谈资，所以我觉得电影屏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要点不在于看电影，而在于一起看电影。
没错，所以它的关键词是一起。
为什么教育学家简尼尔森提倡与孩子相处的专属时光？为什么说要在小学3-4年级之前建立与孩子的专属语言？为什么说今天每一个电影院都是一座美术馆？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能够教给小孩更多看不见的名词？本期话题：屏幕养大的一代。
美国有个教育学家叫简尼尔森，他写过一本书，里面有个理论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他就说为什么很多小孩没有安全感，他老需要你的注意力，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专属的时间，就你要有意识的，不管是通过仪式感或者什么方式来命名这个专属时间。所以他里面讲了个故事，是说他跟他家的小孩有个时间叫神奇时间。那有一天他们正在一起度过这可能90分钟或者60分钟的神奇时间，突然间家里面来电话了，那他就站起来走过去把电话接起来，大声地说，你好，不管你是谁，此刻是某某和某某的神奇时间，拜拜。然后电话挂上了。完了小孩就特别开心。
这个好。
这么尝试之后，后来他就发现说 小孩他再也不没有那种缺爱感了，
嗯，
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可以放妈妈离开去上班啊，去洗碗啊，做饭都可以。
嗯，所有的家长一定要有一个危机感，就是你说的这个神奇时间呢、啊，你还真没有多少年来搭建这个神奇屋子。
嗯，
因为现在小朋友在小学三四年级，他就自己搭建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了。
嗯，
他已经有闺蜜，他已经有好朋友、好伙伴了。
对，就是、女朋友都有了，老婆都要娶回来了。
对，然后呢，我们有一部电影叫法国电影叫《初吻》嘛，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情节，就是那个女主是一个小女孩嘛，
嗯，
就十一二岁这样吧。然后她在一个聚会上面，她的小男友其实还没有是小男友了，就是拿这个耳机、嗯、就是从她身后轻轻地戴到她双耳，
嗯，
那里面当然是肯定是一首动人的歌曲了。哇，那一刹那这个女孩马上就心动了，
嗯，
一转过头来就抱住了这个男孩。
嗯，
这个场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很多孩子如果你发现他戴上耳机的那一刹那，他戴的不是耳机、
嗯、
他戴的是一堵玻璃围墙。
嗯，
这堵玻璃围墙就是一个宣言。
嗯，
从此以后跟父母已经开始隔绝开了。
对，
这个大门上面的钥匙很有可能不在父母手里、
嗯、
很有可能是在他的哪个男同学或者女同学的手里。小朋友他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他就已经开始构建自己独立的亲密关系了。
对，
那么他跟父母一起构建了那个神奇时间，神奇的屋子。你一定要抓住他三四年级之前，
是
你们没有多少年。
对，
所以你要陪孩子一起来获得，一起来体验这个神奇时间，也就那么几年时间。这是所有家长一定要非常有危机感的。
对，所以陪小孩一起看电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对，
就在于说你们共同去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故事，在故事里面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嗯、
所以你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话语甚至暗号。
对，它相当于你们在积累只属于你们自己的词汇。
对，
比如说电影里面都会有很多台词，比如说星球大战，愿原力与你同在。
嗯，
对吧，
比如说说到九又四分三车站的时候，
对对对，
你千万别不知道。
是、嗯、或者蜘蛛侠里面的那个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严肃，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金句、哦、很多的词汇，很多的梗。
而且我发现小孩的觉察能力特别强，
嗯，
但他的解释能力很弱。
嗯，
所以当他自己享受一块屏幕的时候，就是他会看到很多画面，其实他解释不了的，哪怕是惊吓或者惊讶，
嗯，
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景，所以他是茫然无助的。
对，
但是当你们共享一个屏幕的时候，父母就用一种非常舒适舒服的方式来帮助小孩建立一套阐述的话语。
嗯，
这可能对早期的这种认知啊、价值观的塑造也都是蛮重要而且蛮舒服的一个手法。
对，刚才你说的这是电影之内嘛，你多年以后可能你再回过头，在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你再回头看，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待九十分钟。但是这真的很难得、
嗯、
就是它让你在一个小黑屋里面体验这种像魔法般的体验。你如果按我的想法，我觉得最好就是每一个县城都有一个美术馆。
对，
那个美术馆里面都有梵高的画，都有齐白石的画最好。
嗯，
但是并没有、
嗯、
就是中国现在就算北上广深，它的美术馆的质量都不怎么样。而且你在中国的美术馆里面，你几乎 90% 多的看到的都是中国的艺术。
对，
你还看不到全世界的艺术。那有一个事儿就可以取代这个遗憾、
嗯、
就是电影。
你刚这么一说，我想起以前国际卫生组织、遭遇过一个挑战、
嗯、
他们募集了大量的资金，也采购了大量的药物、
嗯、
要送到非洲去。但是呢，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你的药物可以很轻易的送下去的地方，药物早就送到了、
嗯、
所以剩下的全是那些物流系统不发达送不下去的。
对，
所以他们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是跟可口可乐的分销渠道合作。
哦，
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可乐，所以他们把药物放在可乐的圆柱体中间那个空隙里面。
嗯，
你刚刚这么一说呢，实际上美术馆是很难开到县城里面的，
是，
可是随着这几年这种屏幕下沉，
对，
每个小县城里面其实都有一块荧幕，
对，
那他把这个目前最牛的最现代的艺术品也就是电影给送下去了。
而且我作为 我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在的电影里面携带的那些艺术要素，各种要素，包括讲故事啊，音乐啊，包括特效啊，色彩啊，里面的包括它的价值观呢，远远超过现在美术馆所拥有的那些要素。阿丽塔就是最好的例子，视觉上你所拥有的那种视觉体验，那你是在现在任何一家美术馆都无法体验到的。
哦，比如说我们去看蒙娜丽莎的时候，那 蒙娜丽莎不会向你扑面而来。
没错，对，蒙娜丽莎它更多的是一个光环，是一个传奇，它需要很多阐释和脑补。
哦，
但是阿丽塔真的是扑面而来的那种视觉的经验，对吧？
对，
最关键的是阿丽塔它里面携带的是有科技的要素，而且还有科技伦理，而且它还有科技伦理带来的是非判断、善恶分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孩子成长非常需要的东西，包括大白啊，追梦环游记啊，你看追梦环游记，它实际上通过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跟小朋友说什么是死亡。
对，这个话题好难的。
对，你怎么跟小孩子说死亡？那么你只要所有的小孩看了追梦环游记都会很感动，而且大概率他会哭，而且他会爱上这个故事，爱上这个男主角米格，而且他会对于死亡这个话题拥有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角度和一个态度。
对，特别棒。
对，包括这个你看大白，他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但是他很萌。包括那个怪物电力公司，他讲的是恐惧，但是他把那个制造恐惧的怪物做得很萌，他让小朋友不再担心恐惧。
对，
当他害怕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到这个萌萌的这个怪物。以前我就特别爱听约翰列侬写给他儿子的一首歌《美丽的男孩》，他前几句就是说不要害怕，爸爸在这里，怪物已经走了。你看列侬这么伟大的音乐家，他要自己写一首歌告诉他孩子什么是恐惧，不要害怕恐惧。
对，
但是现在像怪物电力公司这种电影，这种动画片，他通过屏幕下沉的方式让现成的小孩还能够去克服恐惧。
曾经有个美国的教育学家，他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育儿上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那些在好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小孩呢，他更早的认知那些不存在的名词。什么叫存在的名词？是桌子、椅子、门、卡车、消防车、警车，那这个都是小孩最早学的。
对，
但是呢，那些受过好的教育的父母，他有更多办法让小孩更早认知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名词，比如说恐惧、希望、勇气、
死亡
。
对，这几项这种抽象的情感，
嗯，
真的在我们学校学不到，
对，
以及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没有人教过我们。
嗯，
那像现在的这些故事，他做到了。
在这个屏幕统治的世界里面，你要摆脱屏幕几乎已经不可能了。更重要的一点是跟小孩一起进入到某块屏幕里面，
对，
一起去享受那段专属的时光。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为什么儿童教育学家金伯利布莱恩说，儿童教育就是一个扩写句子的过程，如何借助电影故事发展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什么是人类复述信息的四个境界？为什么说大部分父母需要接受审美反哺？本期话题：屏幕养大的一代。
那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了，道理我都懂，那具体咋做？带小孩去电影院，我们怎么个看法？怎么个陪法？怎么个疗法？
对，这个因为电影它也是有五脏六腑的，对吧？它有一些非常基本的要素，我们看电影也是要有方法的，就不能只是买一个爆米花喝可乐然后 进场然后出场，对吧？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够形成跟你孩子的谈资？
嗯，
其实电影都是讲故事嘛，而且故事是人类的刚需，没有故事就没有人类历史。
嗯，
我们最早的故事就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如果没有这些荷马史诗，人类就没有历史的开端。
对，
那所以他首先故事就是非常有的谈了，非常有的聊了，就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共享一个故事，一起去互相讲故事，对吧？
而且故事是经过这么几百万年积累下来，它是有故事原型的。
没错，就是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就小明是一个熊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召唤他，或者他拥有了一种超能力，但是一开始他是熊孩子，所以他没办法驾驭这个能力，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成长，他终于可以驾驭这种超能力了，最后战胜了大魔王，成为人生的赢家。套成功夫熊猫也行，
对，
你套到那个西游记也行，对吧？
嗯，
你套到木兰从军也行，
对，
你套到奥德赛也行，
倚天屠龙记也行，
对，什么都可以。就是说他其实故事他是有一个万能公式的。所以现在网上就会有那种什么三分钟看一个电影，他为什么能够三分钟帮你提炼一个电影，就是因为故事是有万能配方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跟你的孩子来玩游戏了。你看完这个电影就说我们来三分钟讲完刚才那个故事。
这个跟美国一个儿童教育学家叫金伯利·布雷恩的观点很像。他是说教育小孩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教他扩充句子。
对，
因为孩子最开始他只会冒单词嘛，比如说他说抱抱，
是，
那你不要轻易把他抱起来，你先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hold 几秒钟，你接着问他一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害怕了呀，想要爸爸抱抱，然后他说是的，那到了下一次他还要抱抱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把完整的句子给说出来。故事还有个好处是能够把很多情绪副本化，我们之前也老提嘛，就创作最重要是获得把自己对象感的能力，像有部动画片就把小孩子的情绪，开心、愤怒、恐惧，所有这些情绪变成了脑子里面跳来跳去的小人。所以这个时候你观察到小孩生气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聊说，哎呀，是不是那个谁在你脑子里面跳啊跳啊，然后他就说是的，那我们是不是让他稍微歇一下呀，我们让他坐下来休息两分钟，我们换另一个角色上来表演一下好不好啊，然后就换了那个平静的角色，最后又换成一个开心的角色，这样小孩就有了一种自我觉察的副本能力。
那个哈佛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凯瑟琳斯诺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会讲故事的孩子他的小学时候的成绩会更好。意思就是说讲故事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神奇的能力。
对，
而且千万不要吝啬跟你的孩子一起去看故事，概括故事，讲故事的。那么去看电影就是你们去催生出这种讲故事冲动的一个最好的情境嘛，对吧？
人类对信息复述它其实有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简单复述，
对，
就是鹦鹉学舌，你说啥我说啥，
模仿，对。
然后第二个境界叫做同义转述，同样的意思你用不同的话再说一遍，
对。
那第三个境界叫做总结归纳，总结
提炼概括是吧，
对，提炼，那这样能够使得你们俩的聊天在下一步进展的时候 获取一个焦点，
它有抽象能力了，
对，而且引导对话的走向了。
是
第四种聊天的方式叫做意义转化，比如说有个人生气了说你咋这么蠢，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复述这句话应该是说，我确认一下您的感受，是你觉得我刚才做了什么行为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愚蠢，所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情，你虽然说了同样的话概括也八九不离十，但其实你把底色换掉了，把一个紧张的对峙的剑拔弩张的语境换成那个理性对话的语境，所以第四种是这种沟通能力的最高阶嘛。
对对对，
那实际上通过小孩跟小孩看电影啊，交换故事啊，可以在一层一层的去触达这四层能力。
因为你看这个我们说故事有万能配方，那可能 大家就会觉得，哎，那为什么我还会去看不同的电影？
嗯，
反正故事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每一个导演，每一个故事大王，他真正让他的电影有魅力的，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万能配方，
嗯，
而是他的服装、化妆、道具。
哦，
说或者按艺术的说法，就是他有他的风格。
嗯，
比如说都是超级英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超人很独特？就是他那个披风，
嗯，
是蓝红相间的，
嗯，
很帅，对吧？而且蓝红相间，它里面它是有含义的。因为蓝色和红色代表是他们美国的星条旗的颜色，哎，你看它里面很有梗，
对，
它里面信息量很大，虽然说都是一个战胜大坏蛋，然后维护正义的一个故事，
嗯，
故事都是老套的，但是呢，它这个角色、这个服装、化妆、道具很酷。黑色通常是坏人，比如说宇宙第一大反派《星球大战》的黑武士，
嗯。
但是呢，蝙蝠侠也是穿黑色的衣服的，
嗯，
所以说要让孩子意识到黑色是很丰富的颜色，不一定所有的黑色都是坏的颜色，
对，
对吧？比如说绿野仙踪的女巫她也是黑色的，
嗯，
包括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红皇后和白皇后，那红皇后是姐姐比较暴虐，
嗯，
但是她也有她柔软的一面，
是
白皇后很善良，但是她也有她不近人情的一面。
对，
总而言之，这个颜色呢，它可以不断的去让孩子的分辨力、观察力、敏感，
嗯，
敏锐，这里面它背后携带的正与邪、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它都通过这些活灵活现的服装、化妆、道具来体现出来。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伦理道德、是非这种分辨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课堂。
对。一个人的人格要完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立起对外部的判断。
对，
那最核心的是建立起对自我的判断，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外界对你的判断变成一个讨好者或者献媚者。所以我们刚才聊这个看电影呢，它既是给小孩上的课，
嗯，
其实背后也是给所有还没有长大的这些大人们上的一堂课。所以我们今天聊屏幕养大的孩子，这个锅其实不是屏幕背的，
嗯，
你看屏幕后面有好多梗，好多折叠起来的世界都值得去探索嘛。
对，
那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父母的在场和缺席的问题。
是，
国内有一个例子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夸张，就是喜羊羊和灰太狼，
嗯，
这个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内的 IP 了，因为一个新闻说有几个小孩把其中一个小孩绑到木棍上面，模仿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把灰太狼串到那个 木枝上烤火的那个动作，
嗯，
那结果咔嚓一刀这个 IP 就消失了，
对，
整个 IP 全毁了，
嗯，
你看猫和老鼠里面也有很多危险动作啊，
是，
问题根本不在这个 IP 上面，他的锅其实是父母的锅，
嗯，
因为父母都把小孩直接丢给屏幕了。
没错，
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小孩的觉察力、感知力是非常强的，但他的解释力是很弱的，
对，
他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危险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处在一个反哺的时代，认知的比较清楚的反哺现象是知识反哺，父母有时候在孩子面前是非常惭愧的，
嗯，
甚至是很多老师在课堂上面在那抖书袋
也不知道讲个啥。
对，然后孩子他随便一搜他就可以指出老师的错误。另外一点，之前的这个反哺现象是没有被揭示出来的，就是这个审美能力。
嗯，
你说现在孩子的信息、视觉、音乐、声音的吞吐量有多大？
对，
他每天都跟这个手机待在一起，
嗯，
他们吞吐的电视剧、美剧他是非常迅速的，而且不管是虚荣心还是上进心，他们都要尽快的消化一个最酷的话题，
嗯，
才能跟同伴聊天。
对，
所以他们的审美能力的迭代和同步速度是极快的，不知道把父母甩到多少条街以外了。
我们这一代人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长成那个合格的小孩，所以建议以后很多电影都打上字幕啊，建议本片在8岁以下儿童陪同下观看。
对，
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我是小时候电影没看够，现在天天在补看的陈明。
我是一辈子都热爱电影，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的岳路平。
下期见。
下期见。